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纽约时报昨天有一个比较长篇的报道哈，就是说俄罗斯在欧洲的一些特工人员啊，现在已经进入到战争状态了，已经开始追杀俄罗斯的一些，比如说是就是叛逃的人啊，或者说是对那个俄罗斯的整个的这个局势造成影响的人。前一段时间2月份的时候呢，在西班牙有一个从俄罗斯叛逃的一个军用飞机的这个直升机啊，军用直升机的这么一个飞行员，被就是在他家门口就被打死了哈。那么这个事情呢，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于是今天我们就根据《纽约时报》的这个记者的报道呢，跟大家讲述一下这个整个的过程，以及有很多事情啊是发生在我们不知道，但是你了解了一下以后呢，其实这个俄罗斯是向世界、向世人啊，发送一个明确的信息。
这个不是一个非常黑白分明的事件哈，也就是说呢，在这个事件当中，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这个跟你像不像着俄罗斯，像不像着乌克兰，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主要是这个人，这个年轻的俄罗斯士兵叫马克西姆·库兹米诺夫。这个马克西·库兹米诺夫呢，在2023年8月9号的时候，驾着一架军用直升飞机，从俄罗斯的军事基地起飞。来呢是要把一个货物从 A 点运到 B 点去，都是军事面的用途。但是呢，他低空飞行进入到了乌克兰，然后把这架飞机和机上的文件交给了乌克兰的军方。这个事情的背后呢，有一些操作。这个操作就是乌克兰的军方配合着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大量的发展俄罗斯人，尤其是俄罗斯的军人，帮着他们打俄罗斯。那这个呢，在俄乌战争早期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当俄罗斯拿下了乌克兰一些地区以后，立刻宣布这些地区呢独立。他也不说这个话为俄罗斯啊，他就是把他们宣布了从乌克兰独立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注意到啊，在乌克兰地方大量住着一些俄罗斯人，这些俄罗斯人有些人是向着我们带引号吧祖国的啊，有些人是向着乌克兰的，这一点就非常的有意思。俄罗斯人，当然我们也知道乌克兰人，而且几乎100%都会俄语哈，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向俄罗斯的那些人帮着俄罗斯打仗，向着乌克兰这些人帮着乌克兰打仗，他们有优势，因为他们是俄罗斯人，所以他们可以潜入到俄罗斯的境内进行一些破坏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在军队当中也掺杂着一些这样的一些人。中央情报局和乌克兰的情报机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他们有东西可以引诱这些人。第一，来点现实的重金，大量的美元是你一辈子可能都挣不到的这么多钱。那么第二呢，就是为国，他这个国指的是乌克兰啊，为国效力，因为你喜欢这个国家嘛，等等。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这个马克西姆·库兹米诺夫就被发展了，他不是有一天突然心血来潮说我驾着飞机往那跑，那你到那就被打下来了，没可能的。所以地面有人接应。那么在2023年8月9号，这架直升飞机就降落到了乌克兰。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故事就从这儿展开了。
他飞机上还有两个人呢，一个就是一个技术人员啊，坐在副驾驶的这个位置上，然后呢还有一名这个
航员，
导航员，然后导引从一个机到另外一个，显然他们的这个机就是直升机的这个基地呢是靠近俄乌边境的。所以呢上飞机以后，因为这是属于乌克兰的军事情报部门一个叫做 HERD 的这么一个组织已经策反了，他就准备今天带着飞机和一些重要的文件就要准备投奔到那个乌克兰那边去了。
对，
所以
也知道都等着呢。
对对对，哈尔科夫的这个地面比如说降落的这个地方都已经跟他联系好了，所以呢他一上到飞机上以后，显然那两个人并不知道他的意图，他也没敢透露出来。所以一上到飞机上之后呢，那两个人 据现在了解是没有带武器的啊，没有枪支。然后他上以后呢，先把无线电跟地面塔台，就是俄罗斯军方的这个联系就切断了，关掉了。关掉以后呢，超低空飞行，据说是20米啊什么的，避过雷达。那然后呢，就直接飞到这个乌克兰的境内了，就在这个地方降落了。后来他是说一切都顺利，实际上看来还是发生了一些事情，还是出现了中间联络方面出现了问题。因为当乌克兰的士兵看到一架俄罗斯的军用直升机飞过来的时候，慌了，以为这个直升机要袭击他们了，所以就对着直升机夸夸夸的开枪啊。据说他腿还中弹了，受伤了。那但是最终还是降落下来，然后这个事情呢，等于是给俄罗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啊，对乌克兰的这个就是军方的情报组织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啊，策反一个军事的这个就是直升机驾驶员来，而且还带了很多重要的这个机密文件来，这简直是欣喜若狂啊。所以呢，一方面那个俄罗斯方面是相当的愤怒啊，这个普京是一再强调这种人是他一生绝不原谅的，就是叛徒啊，就是叛逃的这个人。另外呢，在乌克兰方面是大肆的庆功，让他上各种各样的这个采访节目，举行新闻招待会，然后以他为榜样啊，说那个俄罗斯的一些人可以弃暗投明，可以到我们乌克兰这儿来。他也自己说了，来这儿吧，你看我就是你们的例子，来这儿以后呢，一生都得到保障了啊，他是这么说的。但没想到他自己呢，这个年轻的一生呢，在上个月的时候就一下子结束了。
在宣传的过程当中，他不失时机的，以及乌克兰政府从来都没有避讳的讲了这样一个数字，$500,000。对于一个20来岁的年轻的俄罗斯士兵，他这一辈子什么时候能见过$500,000呢？把它换成卢布也好，换成乌克兰的货币也好，随便你怎么换，这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而且呢，20来岁他还可以有技术嘛，可以做别的工作，他还会有收入，这50万就简直就是像甜点一样啊，让他欣喜若狂。二话说，买了一辆奔驰汽车啊，然后就开着车就到西班牙去了。那么这个情况呢，有一个地方刚才说黑白不是那么清楚，就是飞机上那两个人，因为那两个人已经被打死了。谁打死的他们，现在不知道，以后可能也不知道，因为这件事情啊，高度的保密，乌克兰的情报机构保密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地面的军人有些还没有接到通知啊，他们就是不想泄露一点的风声，否则飞机也得不到了。这个军人也得不到，所以马克西姆·米诺夫呢，腿上是中了一枪。但是咱们反过来想这件事儿，那两个人是他的战友，他要叛逃，他知道那两个人不想叛逃，他也不能跟他说呀。他要跟他说了，他就完了。可是他知道，任何的时候，只要他开启这架直升飞机，那两个人就得在上面，这是军队的要求，一个技工，一个导航员，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杀掉他们。现在呢，有一个说法是他杀的，他有枪啊。
对。
另外一个说法是乌克兰军人上去二话不说把这两人枪毙了。我不太接受第二个说法的原因是，干嘛枪毙他呀？战俘啊，对不对？你抓了他就完了呀。
就也可能反抗嘛，也可能他们在
没有枪
飞机上。对，
我这枪对着你，你怎么反抗？我这是这么，一切都是推测啊。但是我关键说的是，这两个人死的非常的冤枉。他讲啊，就是不管是不是向着俄罗斯，因为你要知道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战争，在这个过程当中，军人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他有自己的未来的理想啊等等这些。你的理想是要叛逃到乌克兰去，你要拿那$500,000，你要等等等等，以及在西班牙啊过着你的非常优越的这种生活。但是这俩人等于陪葬了，不能说陪葬，就搭进去了，对不对？等于把这俩人的命给搭进去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国际社会不怎么说啊，报道也就轻描淡写的一笔。但是呢，你试想一下啊，这种情况其实还是蛮难接受的啊，就是这么一个人，他让另外两个人呢陪着他， 就等于
送命了，
把他的命给搭进去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他开着车从乌克兰进到进到西班牙一个海滨的小镇啊，叫做 Villa Yosoga， Villa Yososas。他为什么要去那里？然后到了那个地方，他过的什么样的生活？最后啊，是怎么成功的把他给暗杀的？而且这个暗杀的过程啊，是非常惊心动魄。那稍等会儿，咱们再来听这个故事。话题，
欢迎您去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跟大家讲的呢是俄罗斯特工人员啊，在西班牙暗杀了一名从俄罗斯的军方叛逃的这么一位军事直升机的飞行员啊，因为他驾驶的这个直升机这个等于是跑到乌克兰去啊，而且携带大量的这个机密的文件，所以让这个俄罗斯方面恼怒不已哈。那叛逃之后呢，在乌克兰方面有大肆的宣传啊，然后以他作为成功的案例呢，等于是来策反其他的俄罗斯的这个军方的人员，这个所以俄罗斯说这种人必须要进行惩罚，所以他跑了大概没几天吧，在俄罗斯的礼拜天晚上的新闻当中呢，就把这件事情给报道了。报道之后呢，和他同属一个部队的其他的飞行员，还有就是俄罗斯的这个特种部队的这些特工啊，都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个人，必须要对他进行惩罚，以俄罗斯最严厉的这个刑罚来加在他身上啊，这个不能就这么拿着钱过着逍遥的生活就这么跑掉了，绝对不可以。所以这个行动呢，在今年的二月份呢，他们就开始实施了。
当时俄罗斯用的词跟我们听到的一个词汇很相似啊，叫做随远必诛，听过这个吧？
哎，
我看你跑到天涯海角，就我的这种情报能力，我不把你小子杀了你看着办。结果怎么样呢？俄罗斯有没有杀过瓦格纳军团的负责人呢？有没有在海外对他不喜欢的人投毒呢？有没有让一些他不喜欢的人死在监狱里呢？等等等等，当然有些事情还要调查了。二是就是我们反正看到的结果是，你反对我，你没命了，对不对？是你自己死了还是我杀的？咱们先不去说这个事儿，就是说结果都是这样子。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一个马克西姆·库兹米诺夫了，就是他。是太年轻了吗？是受的教育太低了吗？是他太傻了吗？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他跑到西班牙的 Villa Josa 这个海边小镇去酒吧，大摇大摆地开着他黑色的奔驰轿车，在街上住在一个公寓的九层楼上，在那个酒吧里面又有俄罗斯人又有乌克兰人，可能大家在那个地方都是朋友吧，在这个地方呢就开始着享受着一个应该说是几乎无忧无虑的生活。换一个人我觉得这都不知道躲藏到什么地方去了，躲在角落里就叫做人间蒸发了吧，他不是这个样子。接下来他又做了一件又蠢可以说又不可思议的事情，他给他在俄罗斯的女朋友发了个信，来吧，到这个西班牙的 Villa Josa 找我呀。他知不知道不管是电话还是社交的信息还是手机短信，他知不知道这个信息到了他女朋友的手机上，他女朋友的手机叮的一响那一秒钟立刻就被定位了呢？你知道他是知道不知道呢？他可能不知道。那么一个对他一个大规模的刺杀行动开始形成。顺便也说一下，如果大家看过一个电影叫 Eastern Promise， 叫东方的承诺，你就知道俄罗斯的黑社会在欧洲那简直是就当年的黑手党，意大利那个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你要是看过教父啊等等电影，你要觉得意大利的黑手党在美国的社会当中的渗透有很多的话，那你要看看俄罗斯的这些人，包括那些买豪宅的那些巨富啊什么的，这都是黑白两道的。他们很多的时候要靠这个黑道保护，而且黑道呢，他拿了钱以后，他有他的义务，他也有他的江湖上的一些准则。他做出一些事情来，顶多是牺牲他一些兄弟，他不会把你给弄出来。 这个马克西姆·库兹米诺夫他不知道，他所在的那个西班牙小镇，那简直就是一个俄罗斯黑帮的大本营啊！
没错，
所以一个刺杀行动形成了。
所以现在人们都感觉到有点迷惑不解，就是为什么他会选择到这个地方去啊？就匿名你可以有很多的地方，但是为什么你跑到这个地方去？这不是自投罗网吗？就到了人家的大本
名字那是换了，
对，
乌克兰给了他本护照，
假护照
假
名字，但是问题他一会儿在记者会上头又露
面了，全世界都知道，
大家都如果想要找的话，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所以呢，当然这都是谜了。于是，在2月13号的时候呢，根据现在的了解，那就是有一辆白色的 Hyundai， 那个 Tucson 啊，这辆车里边有两个人。等于是坐在车里边呢，就停在了库兹米诺夫他刚才说的那个海滨公寓的这个楼下了。就在他这个公寓是这样子，有一个停车场，停车场到电梯还有一段路嘛，就是你不是说停车场就开到自己的这个车库里头了，因为他是公寓，他没有自己的车库，下面地下是一个停车场。于是这两个特工人员显然就等在那儿了，在车里头坐了好几个小时，就等他呢。结果他下来了，下来以后，把车
他不是他是从外面、
他从外面开进来了，就把车
下午4:30的时候开进来了，
对，把车开到这个他的车位，然后下来要走到那个电梯要上楼的时候，
对，就这几步，
对，就这几步，就经过那辆白色的这个 Tucson 这辆车，结果两个人突然就从车里头现身了，现身了以后，二话不说。拔出枪来就得他开了6枪，
喊了一声名字马克西姆，喊了他一声，他一回头梆梆梆开枪
6枪啊，可能5枪都打到他的身体上，所以不是一枪毙命就马上倒在地上啊。他打了几枪之后他还挣扎的往外跑，要跑，结果跑了一段路以后最后砰倒下了，倒下来不说，然后这两人转身就进到那个自己的车里头，开着车出去的路上还从他身上压过去啊，就是确保他死了无疑。然后一般来说呢，像这种马上就要这个消除证据啊，但是呢，这两人还专门留了几颗弹壳在那儿，原因就是他们这次是专门用的俄罗斯的这个以前前苏联的那个军事员所用的那个标志型的手枪啊，就是这个马卡洛夫这个手枪，所以就实际上就是要告诉办案的人员，告诉整个的欧洲社会，说这个人是我们杀的，
留下的9毫米的子弹是一种示威，因为你可以拿走嘛，就是这个弹壳，把他打死了以后再用车从他身上压过去是一种羞辱，他是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这就是叛徒的下场，
对，
知道吗？他是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还看没看过那个几个哥萨克斯坦还是哪儿的，就那几个伊斯兰教徒不是跑到莫斯科剧院行凶吗？你看没看到那几个人被打成什么样子？看没看到耳朵被活生生给割下来的视频呢、等等，这个就是俄罗斯他一定要不失时机的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这就是所谓背叛我者，叫做逆我者亡，光亡还不行，而且还让你看他是怎么死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之后啊，这个对其实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来说，以及对乌克兰说，都有一个新的挑战，因为他们用理念，他们用金钱是策反其他的人，可是当其他的这些人看到这个人的结果的时候，是个人得想想啊，对不对？就觉得好像有一种这个天网恢恢的这种感觉。所以在这个马克西姆·库兹米诺夫被杀了这件事情以后呢，我们就是看到在其实我们叫做所谓外面的战争和内部的战争啊，外面是在战场上打，噼里啪啦的这个天上的飞机啊，地上的火炮啊，可是呢在背后谁都没闲着。乌克兰呢，它有一个也不能说是优势啊，他就是有人在背后帮他，西方对他的帮助除了武器以外是大量的我们老百姓看不见的，而是极为宝贵的，就是情报。西方的卫星看到的是什么东西，他们在俄罗斯的内部有哪些提供情报的人， 所有的这一些都对乌克兰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所以今天呢，跟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就是让大家知道还有一条战线，叫看不见的战线。